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投资50亿英镑提升国防，应付中俄威胁。巴克穆特战况激烈交着，泽连斯基说俄军不够一个星期阵亡千人。七大工业国集团聚焦经济安全，计划打造集团供应链。沙地阿美石油去年获利创纪录，人权团体不满。肃清中共背景的媒体，美台寻求解决方案。奥斯卡得奖名单揭晓，杨紫琼成为首位亚裔影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一月的时候曾经警告，英国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且经费不足。法新社报道说，英国首相辛伟成12号宣布一项50亿英镑，大约合共60亿3千万美元的国防投资，作为因应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兴地缘政治威胁的部分审查。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投资是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2023年更新版本 IR23 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补充弹药库存，令英国的核子企业现代化。合并为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潜艇计划的下阶段注入资金。这项被委任进行的审查是为了因应新兴的地缘政治威胁，由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到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国家之间日日益激烈的竞争。至于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保护局，建立经济阻吓倡议，将政府范围内的中国能力项目资金加倍，合并成立一个价值10亿英镑、合共大约12亿美元的新综合安全基金。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穆特战况激烈。据 BBC 报道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由3月6号开始，在不够一星期的时间内，在巴克穆特地区歼灭了1100多名敌军，另外有1500人伤势严重，足以令对方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强调，这是俄罗斯在巴克穆特地区不可逆转的损失。不过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在该地区已经杀死超过220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主攻巴克穆特的阿格纳雇佣兵组织首脑普里戈任12号说，他将个人和阿格纳组织的声誉压在夺取巴克穆特，若果顺利抢占该区，将会重新开始招募新人加入阿格纳。虽然西方人士分析巴克穆特并没有特殊战略价值，但是已经成为俄乌战争焦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经济安全定位为广岛峰会主要议题，经济安全首度在 G7 峰会上自成一大主题。日本经济新闻12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会在5月的广岛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成立一个遍及该集团的战略重要物资供应链，确保有关经济安全的商品不受台海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影响，稳定供应。报道指出，这个构想在于将美日或者美欧等各自建立的很多既有国际供应链扩大到 G7 集团，目的在于确保微晶片、稀土以及其他对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的商品稳定供应，以应付一旦台海爆发危机或者乌克兰战争拖延对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G7 各国将于这个月中开始制定联合声明，主席国日本亦都将会就 G7 供应网络进行检讨，设想一种能够指定对经济活动不可缺乏的商品，以及为这支商品成立材料和库存网络的机制。沙地阿美石油公司12号宣布，去年获利1611亿美元的刷新纪录。 这个讲法引起人权团体愤怒回应，并且警告说气候变迁将会造成严重破坏。法新社报道，能源巨擎沙地阿美石油公司的股权多数是沙地阿拉伯国家拥有，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仅次于苹果。公司提供沙地股市的文件指出，2022年净利由2021年的1100亿美元增长 46%。 全球能源价格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飙升。观察全球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发声明表示，化石燃料是气候危机的单一最大推手。一间公司竟然透过贩卖化石燃料一年获利超过1610亿美元，这个结果令人震惊。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沙地阿美去年获利总额是历来单一企业在单一年度公布的最高金额，还说这笔获利应该用于资助以人权为基础的再生能源转型。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席邱泰三13号回应立法委员所提出的中共的广播电台对台湾渗透统治问题。邱泰三说，将会在一个月内找相关单位进行基本了解、讨论以及提出未来解决方案。中共对海外的渗透无所不在，例如在美国很难找到不接受中国利益输送、不被大陆影音影响甚至控制的中文媒体，而微信就加速了与中共联盟的媒体增长。 TikTok 在今日的美国年轻人中无处不在，因为它的数据安全性和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共政府的观点，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监管。目前美国只有新华社等五间公开的中共官方传媒被列为外国使团，但是宣传北京观点的主力军是覆盖整个华人圈的几间亲共媒体、微信和电视网络。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早在2001年指出，美国各地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是因为不敢得罪中共，而在有关中国的报道就越来越接近中国媒体。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道比剧院举行，12号陆续公布得奖名单。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因为演出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击败影后大热人选基蒂·白兰芝，成为首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总共夺得7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除了抱走压轴最佳影片大奖，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还夺得最佳导演大奖，而关继威、珍美里·寇蒂斯就凭借该片取得最佳男女配角奖。54岁的加拿大籍演员班顿·费沙在沉寂12年之后，凭《琼》一片的精湛演技登上影帝宝座。反战主题的二战题材德语片，即是新版的《西线无战事》，赢得最佳国际片。该片同时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乐等多个技术奖项。
中共集派大获全胜，分析指政局有忧患，两会期间各种怪现象辽宁传如重雨。美两院情报负责人周日强调中共威胁，印度成为苹果、波音供应链目标。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11号上午9点举行，选出新一任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排名第二，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当选第8任总理，将会接棒李克强掌管国务院。
日本朝日新闻发现，习近平送别李克强的照片别有玄机，双方虽然握手，第一时间习近平表情平静望住李克强，李克强却直视前方， 稍后李克强转望习近平，换成习近平直视前方。总之双方目光没交集，合作十年后分道扬镳，两人关系显得冷淡。早前 ABC 西语记者在二十大闭幕会上拍的照片，胡锦涛想要翻开自己的文件夹，被律政司阻止，后来胡锦涛被带走。几个月后，李克强做总理十年，最后凄凉退幕，习近平送别李克强，最后一眼都不忘，引发外界关注。本届中共政府人选填满习家军，其中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和刘国中等四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基本上同之前外界的预测相一致。其中丁薛祥、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张国清和刘国中是军工背景，派系色彩较淡，在整班人马中并没有足够的经济人才。亦是在同时，中共在经历了国进民退、动态清零等一系列政策之后，经济显著下滑，并宣称经济是接下来执政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共经济日报在两会期间发文指出，中国财政收支还会长时间处于紧平衡状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必须作为常态化纪律要求，要控制非刚性支出。类似的内容亦出现在3月初的中共财政部人大会议审查方案之中。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表示，按照目前的政局，他对中国今后几年的发展并不看好。时评人士何旭表示，中共在经历了一切运动之后变得十分脆弱，目前正在走向极度的集权统治，这样的做法将导致几个后果。一是将导致这个政权极其的封闭，很有可能做出非常不理智的举动。虽然是习近平的人马，但是面临目前极差的经济条件，很多官员虽然上任，可能最终还是要积累自己的财富，在政策上摆烂，所以令到班子很难有什么建树。何旭亦认为，中共的集权走向是任人唯亲，对执政能力的考虑很低，难保未来会出现政府或者经济系统职能混乱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两会期间，所谓的甲流已经蔓延到中国大部分省市和社会，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有多地网友反映，很多老幼患者症状严重，因此进入 ICU 甚至不治离世。但是对于这些消息，中共官媒并没有进行大幅度关注。
两会期间，有辽宁市民在网络发布影片，显示当地被鱼虫鱼食卷，这个影片在网上快速传播。根据居民发布的影片片段，有网友担住遮看到有昆虫随着雨水大量扩散，情况离奇。
到目前为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然是个谜。某些科学杂志认为，一些凭空而降的动物或者昆虫鱼是在被强风卷走后坠落的。相关视频亦遭到记者辟谣，称该现象不实。而在3月10号下午，北京出现严重沙尘暴，整个北京城笼罩在昏黄的沙尘中，且气温剧降。同日还出现了南太阳的奇特现象。而在当日上午北京两会上，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韩正等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正式宣布当选。网友调侃，这届中共领导人好像运气不好，刚刚当选就遭遇严重沙尘暴。
3月12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对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发出警告，他们表示中共是军事和间谍活动威胁的来源。
共和党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指责拜登政府太害怕激怒北京，而参议员华纳早些时候亦发布了类似的评论。他表示，我认为我们情报界的消息已经证实，中共正在军事上和通过间谍活动成为一种威胁，不仅通过技术、量子科技等途径，他们还通过 TikTok 进入我们的数据系统。这位俄亥俄州议员谴责说， 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头几个月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中共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军队，成倍增加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并扩大其造船能力，他们肯定正在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应，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回应，他说。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在一个节目中表示，目前美中正在展开激烈竞争，这场竞争不仅是枪支、船只和坦克的竞争，而是关于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合成生物学的竞争。他特别强调 TikTok 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可以被用作中共的宣传渠道，这个公司有大量的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华纳呼吁应该取替这个中共控制的平台，而特纳则批评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过于胆小。他表示前政府制定了禁止 TikTok 的政策，但是在现政府阶段遭到取消，而这样的做法是不够强硬的。
在中美关系严重下滑之际，印度和美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12号美国媒体指出，印度已经成为苹果和波音的制造、贸易和供应链合作伙伴。在2月份，波音宣布了一项创纪录的协议，向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供应220架飞机，价值大约340亿美元。这个是民航史上最大的一笔采购，亦都是波音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美元交易。
同时，在西方企业寻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之际，印度亦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的加盟，苹果、三星和诺基亚等全球制造商在印度制造的趋势正在加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前往印度，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美方表示，印度航空业正在随着本土经贸的发展一同扩大，为本土采购、技能和服务支持创造了更多机会。CNBC 分析认为，印度有野心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印度需要克服一些生产力、生产质量以及基础建设领域的问题。以波音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在印度有5000个员工和300个供应商，用于支撑印度本土的飞机制造供应链。目前这些供应商已经成为波音全球供应基地的一部分，负责制造一些最先进的波音产品组件。而苹果公司可能会继续提升印度制造的 iPhone 份额，目标是从现在的 5% 至 7% 增加到 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今年年底，印度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6.1%， 超过中国的 GDP 预期约 2%。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到2035年，印度的经济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行业指出，为了打入印度市场，目前苹果和波音等公司的策略是在当地首先建立工厂，降低成本，并且取得当地中产阶级以上消费者的青睐。这样的做法能够让产业链实现良性循环。印度裔美国技术企业家兼学者亚德亚评论说，随着外界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升级，将生产迁移到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印度是最好的选择。
中共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的较量一再示弱和出丑。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继几日前手拿小熊本宪法，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从而引发口诛笔伐和台湾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之后，他日前在上任的首场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又再发谬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台海情势，他将矛头对准台湾和美国，质疑美方为什么一边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一边却长期向台湾军售，很快被乌克兰驻日大使克尔松斯基驳斥。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克尔松斯基直言不讳地指出，秦刚将中共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和美国提供武器给台湾相比，两者相提并论，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 首先，台湾并非侵略者，再者，台湾未向任何对象发动战争，更没有杀戮或性侵儿童，这样的类比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有人认为秦刚这样的讲法有可能是中共认为美国向台湾军售，中共亦可以军援俄罗斯，并可能即将对俄罗斯提供武器。对此，哈尔松斯基强调他不会这么快下定论，因为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事。外界都认为向受威胁的国家军售和向侵略国军援是不同性质的事情，美国、欧盟不约都在跟进，对中共的压力一波接住一波。秦刚在记者会上嘴硬，北京当局日前却被曝光对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访台试图用二轨方式提出变通方案来保住面子。美国消息人士披露，中方通过过非正式管道向美方暗示，若要避免北京因麦卡锡访台而有过激反应，这样现任美国众院议长访台时，美国副总统何嘉丽亦得在北京出现，这个是仿照1997年美国议长金瑞契访台时，副总统高尔亦同一时间访问北京的模式，目的是给中共当局不至于颜面扫地，同时亦可以向国内显示其受到美方妥善尊重，与来访者层级更高。香港南华早报10号报道，中共用这种所谓二轨，亦就是非正式管道，而是为了避免提出的建议遭到美方的强硬拒绝。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这种所谓中方传出来的方案是习近平他自己的个人意见，还是下面的人的一些试探，现在还很难讲，这个就是极权政权的特点。但是他指出，目前这种所谓的来自于中方的提案，实际上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台湾并不介意美台之间高层官员互访的一个常态化，能够达到这一步，台湾就很高兴了。关键是习近平他们愿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比如说麦卡锡访台，如果中方不做出好像佩洛西当初访台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的话，这样就会被外界明显的解读成一种中共软化的表现，这个对于中共他的面子能不能够放得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证实，以不下数次接获来自中共方面的人的这种提议，华府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允表示，中方这提议已传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对美国朝野毫不忌讳的支持台湾已经是一筹莫展，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但是美国政府愿意配合按照中方设计的剧本来演吗？多名分析人士说，中方这一提议可能行不通，因为美国反共情绪高涨，执政的民主党不太可能在准备2024年大选之际派高层赶赴北京，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访台充当反面陪衬。
3月12号，中共人大公布李尚福接任魏凤和，出任中共国防部部长，而李尚福却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
据官方资料，李尚福历任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副部长、战略支援部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务，2019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0月任20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战斗机和 S-400 对地空飞弹，被美国制裁。美国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李尚福本人还被禁止入境美国。去年10月李尚福和刘振立、苗华和和张星文在中共20大被任命为军委委员，其中李尚福排名第一， 是准防长人选。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当局给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但是中共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军事交流。一旦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中美军事如何交流，双方防长要不要见面都变得非常微妙。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曾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很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大力冲击，但亦有可能是习近平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要给李尚福去以身试法。
在美国将华大集团的两间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之后，英国议员近日亦都呼吁本国政府对华大集团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并将它剔除在政府的供应商名单之外。引发朝野热议的还有一个细节，请看详细报道。
据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国会卫生和社会保健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跨党派维吾尔小组的四名国会议员奥雅蒂、麦克唐纳、卡曼克尔唐斯佩勒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主任拉希马马克穆特一起，近日被英国首相辛伟成写信，呼吁对中国基因公司巨头华大集团启动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包括：一、审查英国金融机构对华大的投资；二、华大在英国的业务；三、华大和英国大学的合作。审查结果将确定华大集团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议员他们还要求英国政府在正在审议的采购法案中，务必将与华大同类的、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基因公司，都从英国政府的采购供应商名单中剔除。原因是路透社2021年就报道过，华大集团通过产前测试，在全球收集了800几万名孕妇的基因资料，并将这些个人信息分享给了中共的军方。此外，华大的两家子公司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和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因在新疆强制采集维族等少数民族的基因信息，已在2020年被美国制裁。而华大的另外两家子公司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和香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上个礼拜亦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禁止美国供应商向这两家公司出售技术。此前，英国科学研究和创新总署国务大臣乔治·弗里曼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在2014年就有政府官员跟他说，英国的基因资料库英格兰基因提公司每个礼拜都会受到数次来自华大集团的黑客攻击。令朝野热议的是，英国政府在2021年还从华大集团购买了上千万英镑的新冠检测包。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和倡议总监古德曼指出，英国退休金管理者在投资华大集团，这个相当于拿英国纳税人的钱去投资涉嫌侵害人权的中国企业。他认为英国应该同美国一起限制对华大的投资。
近日有关俄罗斯高层内斗的情况在网上曝光，同时在前线的俄军内部亦都暴露了裂痕。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日前在网上公布，11号在莫斯科亲普京的记者和学者举办了一场有关资讯战和认知战的讨论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因为俄罗斯政府高层存在的严重内斗，使得普京无法复制共产极权时代斯大林的做法，成立一个大一统的克格勃式的情报机构。扎哈罗娃的讲法符合了华府智库的观察，普京身边的核心人物长期内斗，所以过去的十几年，普京已经将情报机构分割成众多而互不隶属的单位，同时亦讲明普京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重新获得俄罗斯的情报控制权。看完俄罗斯高层的内斗之后， 我们来一起看看俄罗斯前线军队的情况。英国风险分析师科卡洛夫近日在推特上公布了一份乌克兰士兵缴获的俄军文件，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俄军士兵在乌克兰境内如果发生事故，比如交通意外、酗酒合约和闹事、平民受伤和死亡等状况出现时，要讲自己是阿格纳雇佣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以来，阿格纳雇佣军的主要成员是俄罗斯囚犯。阿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雷戈津9号宣布，他们已经停止招募囚犯。英方情报机构分析指出，这样做的一个关键原因可能是俄罗斯国防部和阿格纳集团之间越来越直接的竞争。舆论认为这份文件证实了在前线的俄罗斯军队内部的分裂。普雷戈津先前曾经因为弹药不足，连日公开批评俄罗斯军方领导层，还指控俄罗斯政府军没有将弹药分配给他的阿格纳雇佣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麦卡锡访台，中共为保面子提一请求，中方促伊朗沙特恢复建交，意图被曝光，以身试法，李尚福任国防部长，习近平上任当日三灾齐降，距离只是200公里，美军炸机普京家门口演习，防止出逃，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被迫交出护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麦卡锡访台，中共为保面子提一请求。香港南华早报在3月10号独家报道，北京运用所谓二轨提出方案，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希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中，又说该提议已传达给美方。麦卡锡仪访台备受关注，南华早报引述若干匿名消息报道，近几个月中共为避免颜面尽失，运用二轨提出一套变通方案，以便保存面子，就是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希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中。所谓二轨，就是指由分析人士和卸任官员提出建议，以免遭到中共内部反弹或被对方强硬拒绝。中方提出的变通方案，亦即是麦卡锡访台时，副总统贺锦丽亦访问中国大陆，咁一嚟，讲究等级尊卑嘅中共就得以保住面子，可以向强硬派声称中方获得美方尊重同等级更高嘅来访。喺1997年3月24号就出现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中国，喺4月2号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旋风式访问台湾。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证实，以不下数次接获来自中共方面的人的提议，亦即是若麦卡锡访台，美国应比照金里奇模式。华府智库史丁森研究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允说，中方这个提议已传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过报道引述多名分析人士的话，说中方这个提议可能行不通，因为美国反共情绪高涨，民主党不太可能在准备2024大选之际派高层赶赴北京，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访台充当反面陪衬。中方促伊朗沙特恢复建交，意图被捕。 伊朗同沙特阿拉伯在中共主导的秘密会谈后，在10号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专家说，中共在当中起了关键作用。沙特阿拉伯同伊朗经过多年的紧张局势后，礼拜五双方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是中共在背后的推动。美国前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战略和国际事务主任米尔斯说，简单来说，这个是中共用以证明他们才是世界领导人的举动，可以让完全对立的国家握手言和。同时亦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米尔斯说，他对两国可以建立外交关系感到震惊，因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直是死对头。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这次的外交新关系对中共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这么积极推动？米尔斯说，中共迫切需要石油，现在达到目的了，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尼进入新加坡这条运输路线相当脆弱，而美国拜登政府亦搞跨越阿富汗的陆桥，目前从伊朗到中国的输油管道正在修建中，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甚至不用行海运，就可以直接和伊朗共用同一条输油管道，那中共就不用担心能源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说，了解两国关系的重建，并希望这个有助于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米尔斯说，白宫大大误解了这个对美国人的影响。他说，问题在于当中共成为伊朗和沙特的主要合作伙伴，这种关系会开始排挤欧洲、南美和其他亚洲国家，化石燃料的价格亦会被提高上来。米尔斯说，这样的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亦将其他国家推向中共的势力范围。习近平上任当日三灾齐降，习近平在10号正式当选中共国家主席，开启第三个任期。不过当日天降异象，三灾齐降，令人震惊。除了北京遭遇沙尘暴、漫天黄沙、天空阴霾笼罩、天昏地暗之外，在10号下午，北京仲惊现南太阳的奇异天象，空中的太阳罕见变成蓝色。而除了这些异象，往年开启两会行情的股市却在习近平当选后集体下降。在10号中国大陆股市震荡，投资者情绪低迷，沪深两市超过4200只个股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 1.4%，深成指跌 1.19%， 创业板指跌 0.1%。 数据显示，当日通过香港交易所进入大陆股市的资金仍在度净流出，单边净卖出53亿元，已经是连续四日净卖出，今个礼拜累计减仓近106亿元。同中国股市一样，香港股市亦不景气，恒指低开344点，报19580，失守250天牛熊线，半日下跌490点，午后最多急跌643点。恒指收市下跌605点，报19319。股市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习近平刚刚连任，股市就集体下跌，突显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另外还有来自美国的打击，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发起的 COVID-19 溯源解密法案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公布和武汉病毒相关的信息。自媒体人秦鹏说，法案发起人霍利发表了一份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作为比习连任的贺礼。贺礼信中说，尊敬的习主席， 今日美国众议院跟随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我的解密美国政府关于 COVID 病毒来源的情报法案。我知你对这个法案非常感兴趣，因为你自己的共产党官员已经写信给我的办公室，要求我们放弃它。这封信是用他们一贯的说教愚蠢的风格所写，但该法案很快将成为法律，除非你可以说服拜登总统否决它。时间无多了，讲出你在这里向世界传播 COVID 当中的作用吧。以身试法，李尚福任国防部长。在3月12号人大公布李尚福为国务委员，接任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亦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65岁的李尚福出生于四川成都，江西兴国人，历任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副部长、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务。在2019年7月，李尚福晋升上将军衔，在去年10月任20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18年，中共因违规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受美国制裁，他因此成为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中共向俄罗斯购买苏-35 战机和 S-48 地对空飞弹，被美国制裁。美国禁止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和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同时禁止美国公民和他有生意往来。李尚福本人还被禁止入境美国。去年10月，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和张星文在中共20大被任命为军委委员，其中李尚福排名第一，是准防长人选。当时有港媒报道，北京当局让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向美国示威，但中共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军事交流。一旦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中美军事怎样交流，双方防长要不要会面，都变得非常微妙。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曾对美国之音说，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好可能对未来美中关系带来冲击，但亦有可能是习近平有意针对美国，刻意让李尚福去以身试法。距普京老家只是200公里，美 B-52H 轰炸机直闯俄家门口演习。波兰在11号出动战机护送美军一架 B-52H 同温层堡垒远程战略轰炸机沿俄罗斯边境飞行。从知名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公布的飞行轨迹睇到，这架 B-52H 直驱波罗的海海域，最近距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只是200公里。波兰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布拉查克12号在推特宣布这项消息，他说波兰战机再次为美国 B-52 轰炸机护航，这个是合作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共同照顾北约东翼的安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根据 FlightRadar24 公布的飞行轨迹图，这架代号为 Noble-61 的轰炸机从波兰起飞，飞越了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上空，在距离俄国第二大城圣彼得堡200公里的瓜格兰岛地区完成作战盘旋，然后飞往英国。报道说， 呢架轰炸机进行咗训练飞行，演练突破西北地区反飞弹防御，同对军事同基础设施实施核飞弹打击。防止出逃，俄公务员同国企员工被迫交出护照。根据当前时间杂志同斯沃博达电台最近调查，俄罗斯政府扣押他们认为有出逃风险官员护照的做法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这项名为系统的调查指，在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机构、国有公司和国营企业的很多员工基本上无法出行，一些人直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加以保管。有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仲会威胁这些人，说如果拒绝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他们的护照可能会被以某种方式取消，那他们就无法用这本护照到国外旅行。据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俄罗斯议会几名议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他们一月在墨西哥和迪拜度假的照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这项调查发现，对同政府有关系的俄罗斯人的旅行限制可能因人而异，因职位而异。那些和克里姆林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可以辞去职务以保留他们的护照，而对于政治上不太重要的人来讲，获得前往俄罗斯盟国的许可是可能的。俄罗斯法律允许对国有公司的官员和雇员进行旅行限制，如果他们接触到国家机密，就没收他们的外国护照。另外，军事和非军事人员、现任和前任联邦安全局官员在退休后五年内可能会被限制旅行。自2014年以来，几十万官员面临旅行限制，因为之前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一直是警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成员和其他安全成员的常规度假胜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婉仪，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抛出机制改革，人大修法争紧急快速立法，结合习近平的一些公开言论，都被指涉及战争图谋。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重申所谓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多位学者认为，中共在度打造战时体制，启动战时经济，要并吞台湾。而大陆各地方国防动员办公室纷纷挂牌，归属法改委管理。对此，前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11号对大纪元话，习近平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重启计划经济，所以法改委越来越似以前的计划委员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部门。国防动员放到法改委是为了准备打仗的安排。中共现在将中国搞得越来越似一个大好的北韩，但是他不敢轻举妄动去打台湾，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定会介入，中共的统治就不会稳定。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还涉及将银保监会改组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经济日报10号刊登文章指出，这个显示地方领导人以后可能再管不到金融了，只能够管地方上的城投行、村镇行和典当行。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习近平现在就是要集中权力，将所有的资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紧握有限的资源。现在公务员都在度削减薪金，有些地方的公务员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有些地方的公共服务被取消了，比如巴士的运行，很多的城市供暖不足。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之下，各地的政府都将钱揸得很紧。之前当局推行的医保改革令退休者的医保金直接缩水， 李恒清话：呢、这个就系从医保嘅个人账户当中划出嚟一部分钱，中央帮你管。下一步仲要将各地嘅财政资产都要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急啦，就拆东墙补西墙，呢种叫做战时嘅管理方式。呢届政府叫战时政府。习近平喺会上强调，粮食饭碗必须捧稳，制造业必须捉稳。经济学者郑旭光话：这个都是为备战备荒准备的。习近平怕未来西方世界进一步对中共进行制裁，要做好准备和西方断链，现在已经在到紧急动员的状态。悉尼神驱报等多家澳洲媒体连日来报道，一旦中共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可能引爆美国和澳洲联盟共同对抗中共之争的战争，最快可能三年内发生。宋国成说，全世界应该看出习近平的终极野心，他要对西方世界进行全面的对抗。你看他全票通过当选，他对权力的控制就好像无底洞一样，现在美国也会通过各种的立法加紧围堵中共。如果冻结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这个叫打蛇打七寸，可以有效地压制中共。而当权力不受限制地膨胀，独裁者会产生误判，中共在这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前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他不单只是全世界所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亦威胁到我们子孙后代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他现在宣布成为终身主席，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当习近平看到澳洲、日本和南韩所有这些国家携手合作，菲律宾亦在这里训练准备和台湾政府一起备战，这个将提高习近平在对台湾动武之前三思而行的可能性。这个正是典型的川普政府用来吓了对手的模式。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里面说，所以你就看习近平百分之百的当选，你就会知道习近平百分之百的会将中共带到沟里面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向习近平提出不同的意见，美国这边对中共的感觉更差，互相之间的激烈就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但是如果你和美国的关系搞坏了，想在第二些国家那里拿回来，那是不可能的。欧盟亦不会同你太亲密，就会更加的脱欧断链。如果闭关锁国的话，那可能真的就回到石器时代了。如果习近平能够主动落台的话，至少启动一个和欧美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契机。但是他不肯做，等于抱住这个定时炸弹，直到将自己和中共同归于尽为止。微软在这个月初宣布，将在最新发布的 Windows 应用程序 Phone Link 上面新增 iPhone 连接功能，让用户能够通过电脑拨打电话发送短信。联发科在全球移动通讯大会展示了全球首款的 3GPP 5G 非地面网络卫星通讯技术，为智能手机提供双向卫星通讯功能。目前微软这项 iPhone 电话连接应用程序对 iMessage 的支持有限，没办法和 Mac 笔记本电脑和 iPhone 这样无缝连接，不支持群聊或者是发送带有相片或者视像的彩讯。苹果手机安装了很多同步和消息传递技术，特别是通过它用于短信的 iMessage 服务和用于相片、文档、联系人和 iCloud 服务。它还用这些技术将其 iPhone、iPad 和 iMac 电脑紧密连接起来。而近几年中，微软推出了令 Windows 个人电脑更加好像苹果电脑的功能，改进了方便苹果用户使用的相片应用程序，实现了更多的 iCloud 同步和 Google Android 软件驱动的设备的手机连接软件版本。微软表示 Windows 11将为 Android 用户引入新功能， 包括从计算机激活三星手机的个人热点的能力。三星用户可以从计算机上查看他们最近在手机上访问的网站。另外，联发科和英国 Bullet 集团合作推出商用智能手机摩托罗拉 The Fi 2和 Cat S75， 售价只是150美元。这两款手机都采用联发科 MT6825 3GPP NTN 晶片组，支援 Bullet Satellite Connect 卫星通讯服务。苹果公司是第一个通过 iPhone 14系列首次推出卫星通讯连接的智能手机公司，其紧急 SOS 功能允许用户在移动网络范围之外发送紧急服务短讯。高通推出骁龙卫星服务，将在2023年下半年上线。而联发科 MT6825 是一款比指甲更小的独立晶片，通过它将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连接到卫星网络，其成本不到10美元，它能够连接到地球同步轨道上更远的卫星，用户不用将手机指向天空即可连接。另外，联发科即将推出的 NRNTN 晶片组将为终端装置提供更高的联网速率，适用于导航和即时通讯、通话以及视讯等应用。目前北京、长春、上海等医院都出现看病排长龙的现象。大陆媒体报道说，大部分患者是甲流，甚至甲流亦得白肺。北京市民王军先生对本台说，他的大的细路读小学，小的去幼儿园，学校和幼儿园都有细路仔感染甲流。他说幼儿园有，那些小的就不用回到幼儿园了，大的他们班有好几个，唞了两日，一个礼拜就好了。据大陆媒体报道，杭州市儿童医院发烧门诊，5号接诊将近2000名患者，是往年流感高峰期的4到5倍。在同一日，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亦迎来了就诊小高峰，来的患病的小孩子当中，2/3以上确诊为甲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烧门诊6号接诊大约4000名患者，其中超过一半都是甲流患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接诊了因为感染甲流导致白肺的9岁的男仔，这个小孩子住入了 ICU。 辽宁四五线城市市民李健说，最近甲流传染得几严重的，现在各个医院都几多人的，小孩子得了就几麻烦的，他们不懂事，亦不懂说话，容易得肺炎和脑炎，几严重的。有些学校一个班里面有好几个得了，就不用上学了，有些可能是怕传染，有一个班影响整间学校，有可能在这个班都不用上学了。据前江晚报报道，甲流重症患者以脑炎居多，浙江省人民医院承认甲流患者占到发烧门诊量的1/3。10号的影片显示，长春市怡道区宋宇综合门诊人满为患，好多人感染了甲流，早上7点来挂号，排到65号，8点半离开医院的时候号已经挂满。有人说甲流比新冠的后遗症更严重，小孩子行路一瘸一拐的，到医院检查心肌酶只有700多，医生说心肌损伤太多了，需要住院。云南某医院医护人员开会的时候出现有人当场晕倒。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说，甲流和新冠都是病毒，都会造成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等，如果出现感染症状要多休息多饮水，因为这个病毒它会产生很多内毒素，就是一些代谢产物，饮水可以让身体将病毒尽量地排除出去。水是非常重要的介质，精神上不要太紧张，当然亦要做好必要的防备，比如说要戴口罩，特别是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感染，或者在人群密集的情况下尽量要戴口罩，勤洗手。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